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现在是3月31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通彭斯指责中国对宗教的迫害越演越烈，美国宣布停止援助中美洲的移民国家，冒充中国使领馆的电话欺诈一年在美国豪夺4000万美元，包括香港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在内的9名占中被告的案件将会在4月9日裁决，大约400人星期六参与宗教团体发起的民主苦行行活动声援，占中发起者之一的戴耀廷指香港的民主路漫长崎岖。
我想看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民主运动呢，其实就是很需要一些有信念的人是去坚持不放弃。
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对宗教的迫害越演越烈。彭斯副总统星期六在对宗教界领袖发表的演说当中说，中国自从1999年以来每年都被美国国务院列为进行宗教迫害的国家。中国政府大规模关押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人，严厉打击藏人和其他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人权团体说，中国当局在所谓的再教育营里面关押了超过100万维吾尔穆斯林。据报道，中国广州近日推出了新的规定，对举报所谓非法宗教活动的市民提供最高达到10000元的经济奖励。宗教人士说，这个是中国当局打压宗教自由的另一项具体化步骤。美国对华援助协会没几个月之前发表的年度报告说，2018年中国的政教关系最大变化是政治挂帅统领宗教，要中国国歌进入教堂，将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画像教在挂会的港台两旁，并且将原本属于中国国务院的国家宗教事务局聘入中央统战部，显示出北京当局毫不掩饰共产党对宗教的管控。在中国很多地方，当局下令拆除十字架，甚至整栋教堂，部分家庭教会的主教和信徒被失踪。彭斯副总统说，在美国力争与中国建立更加自由、更公平的贸易关系之际，美国政府将会坚定地与中国有宗教信仰的人站在同一阵线，并且继续呼吁中国停止对宗教的严厉打压。美国停止向中美洲三个国家提供援助，理由是这些国家向美国输出大量的难民。这三个国家分别就是萨迪亚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统称北方三角。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国务院执行总统的指令停止2017财政年度和2018财政年度对北方三角的外援计划。国务院说将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国会进行接触。路透社认为这个显示出国务院的决定需要得到国会批准。就在一日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这三个国家向美国输出移民。特朗普在前往佛罗里达州的途中说，这些国家建立了移民大军，将他们输出到美国。来自这三个国家的人大批寻求庇护的人，这些每日都试图通过南方边境进入美国。特朗普同时威胁说，如果墨西哥不阻止移民向美国边境进发的话，美国就会关闭与墨西哥的边界。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代表新泽西州的参议员梅林德兹就发表声明，说这个是草率的决定，呼吁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加以反对。两派委内瑞拉人星期六举行了彼此对立的抗议活动，有部分支持俄罗斯和中国援助的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其他人就力挺致命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后者得到了美国和其他大约50个国家的支持。 跪代的追随者在加拉加斯附近集会，而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首都的市中心，自称举行反帝国主义集会。抗议活动是在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宣布获准在这个受到通货膨胀折磨的国家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一日之后举行的。这项许可标志着马杜罗政府过去排斥这种外援的政策发生了改变。马杜罗和圭多都企图通过控制委内瑞拉人迫切需要的粮食和医疗援助去塑造自己救国者的形象，但是红十字会表示他们表示中立。据报道，在发布任何公告之前，红十字会官员会见了马杜罗和圭多。而同时，委内瑞拉人在星期五晚大约七点钟左右遭遇最新的停电。据社交媒体报道，委内瑞拉23个州的20个受到影响。法新社的报道说，停电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是该国的电力故障已经有几个礼拜，导致供水、交通和互联网服务出现问题。瓜尔多的支持者分别对停电表示抗议。而在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对记者说，委内瑞拉是一个大混乱，其他白宫官员正暗示经济制裁可能即将到来。美国政府的调查记录显示，冒充中国驻美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电话欺诈案件，在一年内就导致$40,000的受害损失，而大部分受害者都是亚裔，很多都是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在3月28日发布的警告说，该中心从2017年12月到2019年2月，总共接到超过350宗电话投诉，受害人都是接到说中国打击人、讲中国说话的人打电话来或者发来的短信，声称是中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官员或者一间物流公司的代表，理由是有一个包裹放在中国大使馆，要接电话的人前往领取。电话显示往往是中国使馆或者领事馆的正确号码，令到受害人感到放心。有受害者被告知话，有关方面发现了可疑的信件或者包裹，里面有受害人的护照、社安卡或者信用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3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中苏边界冲突50年之际，备受各方关注的俄罗斯青年军组织参加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我们会报道民主党呼吁公布完整的通俄门调查报告。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的占中九被告判决前，几百人举行民主苦行声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包括和平佔中三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和朱耀明在內的九名佔中人士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罪名，最高可能會被判監禁7年，案件將會4月9日裁決。大約400人在剛過去的星期六參與宗教團體發起的民主苦行活動聲活，有參加者說當局以不公義的罪名起訴九名佔中人士，可能對香港人造成寒蟬效應，支持各被告去抗辯到底。戴耀廷說已經有心理準備入獄，但他認為控罪並不恰當，如果被判有罪的話，各名被告會提出上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和多个宗教团体星期六，即是3月30日，发起散下同行民主苦路活动，声援被当局控告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名的九名占中人士，包括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陳建文和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前學聯常委張秀賢、鍾耀華、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九名被告面對的控罪最高可被判監禁7年， 案件在去年11月中正式开审，将会在10日后，即是4月9日裁决。主办单位表示，希望这次民主苦路在聆讯有结果之前，再次透过公开活动唤起公众关注，并且重新检视2014年雨伞运动前后的诉求和香港目前的社会现况。大約400名參加者，主要是天主教徒和基督徒，由銅鑼灣東角道出發，遊行到金鐘香港政府總部，由戴耀廷手持大型十字架帶領遊行隊伍，陳建文、朱耀明、陳淑莊和張秀賢四名同案被告，和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公民黨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吳凱怡等民主派人士都有參與，亦都有參加者手持「釋放政治犯、民眾自發、無罪釋放」等的標語。任職社工的香港市民鄭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是基督徒要有承擔，參與民主苦路活動是希望趁香港還有一些自由的空間都要走出來發聲，否則到當局修改逃犯條例之後，擔心香港人的自由受到限制，佢認為比涉及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更加嚴重，亦都會參與民主派星期日，即是3月31日發起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
我覺得仲恐怖過23条咯，即係講得好啱，有啲議員都講得好啱。23条你係可以喺香港審啊嘛，但係逃犯條例係通 OK 咗，即係佢覺得表證成立就已經 send 你翻大陸。咁翻咗大陸係一個你唔知嘅好恐怖咯，即係我睇到內地嗰啲拆十字架啊，內地嗰啲人就咁，譬如有爆炸案或者係有啲乜嘢毒奶粉事件，咁你就係出句聲啫，都可以唔知點樣，即係消失咗嘅，簡直係你個人都冇咗，想審都冇得審，即係突然間喺人間消失，恐唔恐怖？香港起碼未到咁咯，香港起碼你仲會有法庭，之後有律師，你可以揾到律師。都有大家望住，仲可以去傳媒去報道，但係內地好驚，我覺得好恐怖。
鄭小姐表示好佩服和平佔中三名發起人，認為佢哋願意捨己為香港人爭取真普選，作出咗好大嘅犧牲，而家仲要面對可能被判監禁。鄭小姐表示在他們身上學到要做好自己，亦都會響應戴耀廷發起的風雲計劃，投入社區服務，在今年11月底的區議會選舉投票支持民主派的參選人。對於香港人爭取民主運動的前景，鄭小姐坦言，面對龐大的中國政府，很多香港人都感到無力，但是他認為香港人應該勇敢，每次出來發聲都不會是沒用的。
我們真的多人出來遊行，其實都會有這個反應咯，即政府都會虛協咯，不會的咯，即其實只要每個人都即有多些信心，其實 我眼見我覺得這個政權是很虛協的咯，做緊的事是。是啊，即他搞這麼多動作，只要我們勇敢一點，還有這個空間去勇敢一點就勇敢一點了。
參與民主苦路活動的香港市民李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滿當局以不公義的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罪名起訴9名佔中人士，她擔心會對香港人造成寒蟬效應，支持各被告抗辯到底。
原本你說告他沒有批准就去搞一個集會呢，他們是完全不會抗議的，即不會說反抗或者去爭辯，但你現在告他那些呢是不合理的法例呢，他一定是要爭辯，因為如果他不爭辯而是被他告得入的呢，即當你變成一條叫做是開了一個先例呢，你以後香港人呢就完全不可以說話的了。
李小姐表示，相信各被告如果被判有罪的话，都会提出上诉，但是她已经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失去信心，只能够在心里面支持九名被告。李小姐又表示，香港主权移交接近22年来，很多香港人在中共的温水煮蛙之下已经变得不会反抗，他希望参与民主苦路可以唤醒更多香港市民。
这20年来呢，共产党这样温水煮蛙呢，整到香港很多人呢是慢慢呢是即是看不到这个政府的施政是多么不易啊。不单止是看不到，还要觉得呢是好像有少少同情了这个政府，说他们都是打份工，即变成好像有一个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我觉得我希望今次呢就即行这个苦路呢，就唤醒多些市民，即希望唤醒他们，我们要看到这个政府的不公义。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什么，但我们起码要是保存那个实力，不可以再这样沉下去咯。
任职工程师的香港市民陈先生带同三岁几的女儿参与民主苦路。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现在香港的政治环境，由人口、房屋到医疗政策等等，港府都不能够给予香港人足够的信心和愿景。他认为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民主进程几十年来都没有进展，香港人對政府施政的怨氣和對立，都因為沒有良好的民主政制，令到這些怨氣和情緒得不到疏導，甚至令到很多香港人產生移民的念頭。陳先生表示，近年港府以威權的方式處理市民的不滿，令到很多香港人產生強烈的無力感。他認為再這樣發展下去，新一代的香港人更加看不到前景，所以他帶同三歲多的女兒參與民主苦行，呼籲港府作出改革。
因為我看到很多很努力去爭取民主的人，現在都一一被打壓的時候，自己一心有點不舒服。雖然我們什麼都做不到，但起碼自己的崗位和本分做一點點事，咁都希望為對一啲即係為咗爭取民主自由喺香港受到即係政治打壓又好，即係受懲罰都好啦，希望俾佢支持同鼓勵咯。
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喺民主苦行活動結束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估計大約有400人，大部分是基督的信徒參與苦路，而警方就估計高峰期大約有290人參與。戴耀廷認為香港的民主路其實都是漫長，崎嶇又艱難，有些似當年耶穌在被釘十字架之前的苦路。星期六的參加者亦都是去經歷這些，而耶穌在被釘十字架之後三日復活。他寄予港人要對香港的未來和民主抱持盼望。
我想在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他們的民主運動呢，其實就是很需要一些有信念的人是去堅持不放棄。佔中九子，我想我們不會放棄啦。亦都很多參與過佔領運動的朋友，他們不會放棄。雖然可能現在投票可能少啲人咁樣，或者遊行集會冇以前咁多人，但我相信佢哋係未放棄嘅。尤其是導致咗2014年雨傘運動嘅爆發，嗰、那個根本原因根本都未解決，只係話現在大家可能選擇用唔同嘅方式嚟去繼續我哋嘅堅持。
戴耀廷表示，喺佢嘅結案陳詞有提及，他們參與的是公民抗命的行動，有準備可能要面對入獄，現在只是去完成整個公民抗命的其中一步。他坦然面對裁決，但是他認為控罪不恰當，如果被判有罪，各被告會提出上訴。
當然若果是判我們有罪的話，因為我們認為用這個公眾妨擾罪來去處理一些和平的示威呢，其實是不恰當的。 咁所以我哋都會提出上訴噶啦，應該係。
和平佔中發起人陳建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好難預估法官在4月9日的裁決會是怎樣，因為當局控告他們的罪名根本從來沒有告過，所以沒有案例參考，而且過去兩年法官判決有關雨傘運動的案件都很不一致。
就算你最終法院說，即是終審法院說、要考慮那個動機，是不是如果是公民抗命，我要考慮啦。第二就是如果沒有暴力，不應該即時入獄都好啦。就算在我哋審我哋案一個禮拜前咧，劉鐵文都被判四個月嘅，即使後來上訴得席啦，你見到係好唔一致嘅、那個判決，所以好難去估嘅。我哋都唔想去估。
陳建文星期六出席另一個公開活動，表示公民抗命嘅目標並唔係破壞法治，而係希望聚集能量帶來改變。他們亦都願意承受法律後果。陳建文解釋各被告選擇抗辯，肯為控罪不合理。他重申佔領運動的爆發，公眾被煽動是因為中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和警方施放催淚彈等的因素。出席同一個活動的戴耀廷被問及會不會擔心如果當局修訂逃犯條例之後會被中國政府以其他罪名要求引渡，戴耀廷回應表示現階段他並不擔心，又相信引渡不是那麼容易。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會民主黨議員在上個禮拜呼籲公布特別檢察官穆勒的報告，雖然報告發現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和俄羅斯在2016年的競選期間並沒有勾結，但民主黨人說美國公眾應該了解調查的細節，充分披露可以幫助解釋為何穆勒不能夠排除對特朗普總統提出妨礙司法公正的指控。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吉普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雖然穆勒報告的結論已經公布，但到目前為止還只是一個總結。共和黨人說，司法部長巴爾如果要公布全部文件，必須謹慎行事。
Throwing innocent people under the bus and throwing open classified records doesn't strike me as a good idea。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說，將無辜的人扔到公共汽車下面，將機密文件公開，在他看來並不是一個好的主意，他相信穆勒會開始考慮這些。但民主黨人表示，沒有完整的報告就不可能做出明智的決定。
I don't need Attorney General Bar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port. I am for the report, and our main thrust on this issue is simply transparency.
參議院少數領袖塔克舒默說，他不需要司法部長巴爾對報告的解讀，他贊成這份的報告。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的目的很簡單，就是透明度，發布報告然後得出結論。民主黨控制的6個眾議院委員會的負責人正式要求巴爾在4月2日之前提交這份報告，如果他不遵守，一位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人暗示將會進一步的採取行動。
As a committee, we have a subpoena power, and frankly, I don't see anything in the special counsel's regulations that would...
民主黨人希拉傑克遜利說，作為一個委員會，他們有傳喚權。坦白地說，他在特別檢察官的條件之中沒有看到任何規定禁止司法部長巴爾公布報告。在眾議院，他們有420票對0票的投票結果，這個表明調查報告應該被看到，以及支持這一點的美國人的比例。穆勒的報告受到了特朗普總統的歡迎，後者稱該報告結束了一些民主黨人關於彈劾的討論。
I don't think they're talking about impeachment. We have the greatest economy we've ever had. Our country is in incredible shape.
特朗普說他不認為他們在這裡談論彈劾。美國擁有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美國的國家處於令人難以置信的狀態，他們和其他的人通過這種荒謬的政治迫害在我們的國家製造了一場騙局，事實強烈證明沒有勾結、沒有妨礙、什麼都沒有。民主黨人表示，完整的報告可能有助於解決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穆勒決定不完全免除特朗普妨礙司法公正的指控， 雖然他們正在推動重新關注政策問題。
House Democrats are focused on kitchen, table, pocketbook issues.
民主黨人哈基姆·傑弗里斯說，民主黨人將注意力集中廚房餐桌、錢包的問題上，包括降低醫療保健成本，增加美國人的收入。但是他們也在推進對特朗普其他活動的調查，包括他的納稅申報單和海外商業交易。美國之音記者吉普森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中蘇邊界衝突五十年之際，備受各方關注的俄羅斯青年軍組織參加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俄羅斯軍方企圖擴大這個由青少年參加的社會組織規模，同時討論重新恢復學校的軍事訓練。而同時，俄羅斯官媒繼續大規模宣傳俄軍和各種能夠摧毀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的新式武器。很多分析評論認為，普京領導之下的俄羅斯日益軍國主義化。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中蘇邊界衝突，亦就是中國所稱的珍寶島事件，或者是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五十週年之際，俄羅斯一些地區最近舉行了不少紀念活動。引人關注的是，目前聲勢越來越大的俄羅斯青年軍組織亦加入其中，在與中國相接壤的在後貝加爾邊疆區的幾所學校中，當一些參加當年中蘇邊界衝突的蘇軍老兵步入學校參加紀念活動時，身著制服的青年軍成員不直地站在學校大門兩側歡迎他們的到來。在其他地區，空前佩戴著勳章參加過中蘇邊界衝突的一些蘇軍老兵前往學校做報告，他們回顧那段歷史，講述蘇軍當年如何流血保衛邊界。課室中的絕大多數聽眾亦是身著制服的青年軍成員，青年軍成員多數是中小學生。這個組織在三四年前由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提倡，普京總統簽署命令組建，並在2017年首次參加5月9日二戰勝利日的莫斯科紅牆閱兵活動。青年軍所組織的一些活動包括武器射擊訓練、戰場醫療救護、學習使用軍事地圖，以及在一些紀念性的塑像前站崗等。俄羅斯軍方預計到今年5月9日二戰勝利日時，青年軍將擁有50萬人。當局有計劃到明年二戰勝利75週年之際，將這個組織的人數擴充到100萬人。商人日報說，俄軍高級將領已經下令給1%的8至18歲的俄軍軍官子女加入青年軍之中。此外，國防部還下令俄羅斯每家軍工企業亦組建青年軍的分支機構，使軍工企業員工的子女都加入青年軍的活動。俄羅斯還將青年軍擴展到國外。今年一月，在華盛頓的俄羅斯大使館學校的基礎上組建了青年軍美國分部，被命名為瓦良格支隊。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安東諾夫親自參加了組建儀式。除了官方，特別是軍方在大力推動青年軍的活動之外，俄羅斯亦討論在中小學校中重新恢復軍事訓練。上星期在俄羅斯上議院聯邦委員會有教育部長參加的一次質詢中，國防與安全事務委員會主席、前俄軍防空與太空部隊司令邦達列夫呼籲應該立刻開始在學校中推廣軍事訓練。他埋怨說，今日的青年害怕自動武器，他們不懂得手榴彈，不知道怎樣投擲。蘇聯從1968年起在中小學校中設立軍事訓練項目，訓練學生蒙上眼睛、拆卸裝配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佩戴防化防毒裝備、戰場醫療救護等。蘇聯解體後，軍事訓練項目都被取消。組建青年軍的目的被認為是在今日俄羅斯所面臨的艱難國際環境下，被青少年接受軍事愛國主義教育。媒體報導有不少家長亦支持子女參加青年軍同軍訓活動，有些家長甚至認為男仔參加有關活動能夠培養男子漢氣魄。但是批評者指責俄羅斯正在軍國主義化，重新恢復軍訓和大力擴充青年軍，反映今日席捲俄羅斯社會的軍國主義趨勢。 有人甚至将青年军和希特勒的青年团相比。青年团是德国纳粹在冲锋队之后组建的另外一个青年组织，二战之后因为违法被禁止活动。政治学者科拉舍宁尼科夫说，军国主义被当成解决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个手段。他认为经济状况越差，军国主义色彩就越能够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层面。他说各种军事演习、高官的好战发言、国家电视台不断宣传俄军各种新式武器能够摧毁美国，军国主义正在逐渐变成普京政权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部分中国学生话佢哋嘅回美签证出现延误。阿根廷国议员提案加强对当地中国嘅卫星站进行监管。中国维权律师王宇喺美国使馆外被捕后已经获释。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寒假期间返回中国的中国学生说，他们结束假期之后返回美国的签证出现了延误。中国境内媒体引述中国学生的消息说，他们的课程位置可能被耽误，而且如果无法返回美国大学完成学业的话，可能连学位都拎不到。中国的财经英文日报说，至少有100名学生组织了一个微信群，讨论他们的签证的情况。他们很多人在美国都是主修科技、工程和数学。美国国务院在去年6月将在美国学习航空、机械人和先进加工的中国学生的签证有效期从5年缩短为1年。美国官员说，这个是为了在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控制间谍和盗取知识产权的风险。一名美国官员和三名国会和大学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特朗普政府去年11月宣布正在考虑是否加强针对中国学生的入学前检查，包括学生的电话记录和在美中两国社交媒体的个人账户，看看是否存在可能对美国政府构成不良企图的资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执法机构亦预计会向大学管理人员提供培训，教他们怎样去识别间谍和网络盗窃行为。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五在一封电邮当中回复说，每一个签证案都是独特的，而且鉴于签证的保密性，不能够对个案进行评论。发言人同时表示，美国对所有申请人的审核程序都经常进行检查和完善，以提高安全。如果出于任何原因，一名申请者需要额外的检查，都不会在检查完成之前发放签证。进行额外检查的时间取决于每个案件的个人情况。这名发言人又说，中国公民依然有资格申请5年签证，大部分签证申请人能够拿到完全有效的签证。这名发言人同时提醒，规章令到美国领事官员按照个案的情况适当限制签证的有效期。美国继续是国际深造的首选，总共有100多万国际学生来美国就读，当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阿根廷6名国会议员最近提出一项议案，呼吁加强对中国设在阿根廷的一个太空卫星监控站的监督管理。路透社星期六的报道说，这项议案进一步加强了外界有关这个测控站真正用途的担忧。阿根廷的批评人士一直说，这个卫星监控站有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阿根廷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皮海托在推特上说，他和5名国会议员3月25日提出法案，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管境内这个由中国军方管理的太空测控站。路透社今年1月曾经报道说，这个测控站位于内乌肯省一个偏僻小镇，占地200公顷，站内有30名中国人员，并没有雇佣任何当地的人。阿根廷当局几乎对他是没有任何的监管。阿根廷国家太空活动委员会并没有对路透社提出的有关采访请求作出回应。709维权律师王宇3月27号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外被警察带走之后引发各方的关注，目前已经获释。王宇的家人说，他在事件当中肌肉有拉伤，从被带到公安局直到释放，警方并未有给他任何的文书。王宇的丈夫包龙军披露了王宇被捕后的部分细节。他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王宇被带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办案中心，扣押到28号下午才获得释放。 白龙郡话，王宇喺美国驻华大使馆外边被警察先带到朝阳区墨子店派出所，墨子店派出所工作人员拒绝告知带走王宇嘅原因同事由，直到晚上10点之后先至被告知王宇被送往朝阳分局办案中心，理由系涉嫌妨碍警察执行公务。白龙郡话，王宇在墨子店派出所被换了一副手铐，一个钟头后被送到办案中心，由几名态度恶劣的女警监视。墨子店派出所一名所长对王宇问话，王宇拒绝在笔录上签名。包龙君话，他一直冇点嘅睡，而且系当时非常之冻，就是这个情况。王宇君又话，拒绝并冇任何理由，而第二日早上亦冇食饭，当地班了8个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一篇专访流亡美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魏京生。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太阳花学运领袖说台湾正面临危机的关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中国引发争议，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说，台湾正面临危机的关头，民进党政府应该尽速完成防堵中国政治扩展法案的立法工作。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太阳花学运领袖、岛国前进董事长林非凡说，中国透过一带一路的经济及资本模式加速掌控世界各地，再加上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国家战略目标，使到台湾正面临危机的关头。
台湾此刻在2019年的现在，居然还有人。
林非凡说，台湾此刻在2019年的而家，居然仲有人去呼应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和平协议。他说，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复古、难以想象的政治口号和政治诉求。林非凡又说，韩国瑜市长返回台湾之后，请他正面交代和中共进行的谈判，同时民进党政府应该尽速完成防堵中国在台湾实践影响力以及政治扩张的国安法案立法工作。台湾几十个独派团体日前召开一场名叫做《九二共识就是中国政治，和平协议就是吞并统一》的记者会，并且批评国民党和高雄市长韩国瑜亲中卖台，危害台湾主权。发生于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由于部分学生不满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有意在立法院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于是发起占领立法院的行动，阻止议事进行，总共历时23日。高雄市长韩国瑜近日前往香港、澳门、深圳、厦门访问，并且争取到52亿新台币农特产品订单。不过，韩国瑜和港澳中联办主任以及国台办主任刘杰一的会面在台湾引发了很大争议。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时说，一国两制就要消灭中华民国，他绝对反对。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就表示，韩国瑜拜会中联办虽然并没有违法，但有可能跌入统战陷阱。韩国瑜星期四返回台湾说，自己只是知道卖菜、卖水果、卖鱼。他说为什么他会卖台呢？他又说有什么权力可以卖台？他认为有关的讲法被无限放大，又说非常无聊。韩国瑜又说，民进党执政3年了，如果有办法令到人民过好日子，解决鱼龙民低薪的问题，将各行各业弄得兴旺的话，他愿意投民进党一票。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说，韩国瑜是开大门走大路，和中国方面的人士见面，又强调九二共识有什么错。
这样有什么好缩嘴，就是说韩国瑜出去就好像是一副要卖台。然后
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说，这有什么可以好讲呢？他说，韩国瑜出去就好像一副要卖台，然后执政党就是爱台。他说这个是两套标准，一般人是不能够接受。柯志恩又说，至于卖台，他要求外界告诉他台湾是要怎样卖，又不是卖菜。每次碰到这个事情，他认为就是扩大解读，对于两岸关系和牌，他说完全没有任何帮助。台湾行政院星期四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明定两岸协商签署政治协议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双审议以及人民公投，高门槛的程序比照修宪。同时，有关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不得作为协议的项目。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曾经表示，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会同中国大陆洽签两岸和平协议。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1979年3月25日，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要民主，你说要新的独裁》，作者是当时28岁的北京动物园电工魏京生。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宇在华盛顿专访魏京生。
如果人民连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都没有，哪里还讲得上民主？任何想换取人民无限信任的个人，无一例外的都是野心家，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退化为独裁者。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用词尖锐，充满不敬，指名道姓的批评邓小平正在走一条独裁道路。4日后，魏京生被捕。40年后，这位流亡美国的中国知名意见人士在华盛顿市郊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魏京生说，当年写那篇文章前，他已经得到内部消息，邓小平打算镇压民主墙。他说那阵时他事先得到消息，公安部都帮了年轻人传来消息，说公安部制定了2个名单送给邓小平去批，大的名单是80多个人，小的名单是36人。他说36人一被捕，这个民主墙亦没了，被捕的都是带头，共产党很明白这个擒贼先擒王。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做好了掉脑袋的准备，唯一的希望是自己被捕后各方的反应能够延缓当局进一步镇压，令民主墙多存活一些时间。于是他和一起创办地下刊物探索的几位同伴做了一个决定，引火焚身。魏京生说，因为他知道邓小平的性格，他父亲很多老战友都是跟邓小平有这个关系，那个关系从小他就听到很多邓小平的事，邓小平这个人有天生的自卑感，所以他对于批评他的事、侮辱他的事反应特别快，而且特别强烈，所以他就想到他们来个引蛇出洞。邓小平果然上吊，他写了一篇文章点他的名，说邓小平要独裁。那篇文章一个是刺激邓小平，一个是提醒党内的老干部，因为当时很多老干部是刚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他们对中共毛泽东时代的无法无天非常反感，他们第一个是要建立法制，第二个想法就是不能够再有一个独裁者，否则大家都受不住。他一点了他的名，党内亦有很多人反对他，这些老干部的反应、国际社会的反应、国内老百姓的反应，对邓小平构成很大的压力。最后他这条命还是保住，虽然判刑很重。1979年10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魏京生15年徒刑。魏京生回忆说，法官宣判时，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旁边的法警赶紧扶住他，对他说，老魏顶住。魏京生很开心，他说他们不知道他是高兴的，他可以生存下来。魏京生说，他的案件成为中国司法界一个分水岭的事件，从那阵时之后，中国的政治犯没有判过死刑。讲到政治犯，魏京生上到在监狱里面，他曾经和一位当局派来监视他的刑事犯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那个是强奸幼女犯，农村的，没什么文化，有次他跟我说，你们这些政治犯警察怎样都对你们客气。魏京生就说，你知道什么叫政治犯啊？他未读过书，不识字。他说，我知道我们刑事犯都是为了自己做得好处伤害他人，你们政治犯都是为了人家的好处伤害自己。魏京生说，这个是他听到全世界最标准的政治犯定义。1979年，华盛顿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苏宝立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西方汉学家有个讲法，中国的改革在偶数年顺畅，奇数年倒退，他是在奇数年来到中国。几个月前，在魏京生基金会主办的一场纪念民主墙运动40周年的活动上，苏宝立回忆说，1979年6月，在中央情报局做分析员的他被派驻美国驻华使馆，刚刚到北京没多久，大使馆就要他去民主墙看看。在苏宝立的印象里面，那阵时的北京城很大，交通落后，他踩着一辆飞鸽牌单车穿过灰尘弥漫的街巷，一路踩到西单。他说那个是他真正认识北京老百姓的起点。他说北京的老百姓对这位出现在民主墙的外国人很好奇， 他们想看看他笔记簿记住什么，人群之中亦有一些人看起来跟老百姓很不同，穿着张得好挺的白恤衫黑裤，戴着镶银边的茶色眼镜。苏宝立说他知道他们是谁，这些是共产党的安全官员，不单止看他的笔记，还尾随他一路回到美国大使馆。苏宝立说对他来说这一切都非常激动人心，即使他知道共产党想要消灭民主墙，想要人气馁，但是人并不害怕表达他们的观点，不怕被人发现，民主之光退去，但是还在这里闪耀。到了1979年底，民主墙的生存空间几乎被当局剪压殆尽。苏宝立说那阵时他和一些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依然希望魏京生所表达的民主自由观点能够继续下去，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似乎曾经闪现过这样的希望，但是显然这个并非邓小平心中的改革。他说因此即使今日邓小平在美国被誉为一位改革者，事实上他比中国改革造成的弊大于利。苏宝立说今日的北京处处透住富有、成功、现代，再回到北京他一定找不到当年从美国大使馆踩单车去西单的路，但是有些事没变，他说40年前魏京生和他的朋友呼吁改变的那个政党没变，他依然没有成为一个倾听人民心声和需求的政党。1979年苏宝立第一次去中国，他说那个是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中国之行，去了之后中国变成一个更加不民主、不自由的地方。他说他怀念民主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不再热心欧洲事务，而是开始解决国内的问题。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社会发生的很多变化。1920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威尔逊因为中风而身体虚弱，已经无法参选。两位主要候选人是民主党的詹姆斯·考克斯和共和党的沃伦·哈丁，这两个人给选民非常不同的选择。考克斯赞同威尔逊的理念，认为美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哈丁就反对国际主义理念，他认为美国人应该只是关心国内事务。哈丁赢得了选举，美国人民通过自己的选票清楚表明，他们已经厌倦了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他们只想过自己的日子，令美国变得更好，这个是国家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在这个之前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里面，美国一直逐渐卷入国际事务。美国年轻人在威尔逊和罗斯福总统执政的年代长大，而这两位总统都在外交领域非常活跃，都帮助美国走上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道路。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个就好像一支针刺破一个气球，美国和他的盟国打败了德国和轴心国，但是几千美国军人死在欧洲战场。然后美国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激烈辩论凡尔赛条约和国联的问题，结果大多数美国人厌倦了，再不想听到有关欧洲和国际和平组织的任何事。相反，他们开始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物质问题。一战期间，美国人的生活受到很多限制，联邦政府控制铁路运输和工业生产，战后这些控制被解除了，以前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开始为和平年代的经济生产产品。1920年代初，大部分美国工人的工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人手里面有钱，足够他们去追求比以往都好的生活。技术进步亦都使几百万人过上更好的日子，亦俾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两项最重要的新技术就是汽车和无线电广播。在1920年代初，汽车还是非常昂贵，每架车都是由一个小型专业技工队伍制造，大部分的美国人买不起车。美国人亨利·福特决定制造出所有人都买得起的汽车， 他用流水线生产汽车，汽车零件通过工厂里面的生产流水线被组装在一起，每个工人只是做一个环节的工作，然后产品就进入下一个环节，由另外的工人负责。这样福特汽车公司就能够更快更容易的生产汽车，并且以便宜很多的价格销售汽车。福特汽车公司发明流水线之后，汽车生产得更多，价钱亦都更便宜。没几耐，美国到处都见到汽车，而这个就要求全国的道路状况得到改善。当时在乡村地区，很多地方只有泥路，晴天的时候暴土扬长，雨天就泥泞不堪，这些路凹凸不平，跨越溪流连接道路的桥梁更加是几乎没有。刚刚买车的车主要求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地方和州政府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修建和改善道路。新的道路修好了，路的两侧又开了很多新的买卖，譬如加油站、修车厂。很快又出现了餐馆、旅店，给旅行的人休息。1920年代，美国成为汽车爱好者的国度。汽车改变的不单止是美国人的出行方式，它还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消除一些生活上原有制约。譬如有车的家庭不用再生活在挤拥吵闹的城市，而是可以住在空旷的郊区，人可以开车入城翻工。企业亦动起来了，他们不用再靠近铁路线，随着汽车和卡车的普及，他们可以随时将货物运往各处，不用再受列车运行时间的限制。汽车还使农村生活热闹起来，农户可以更容易入城做买卖或者探亲访友。汽车令美国人更加了解自己的国家。1920年代，人可以不必花很多的钱就可以开车横跨美国。以前要走好几日才能到的地方，现在忽然间近了很多。原本在周末和节日通常留在屋企的一家人，现在有机会去旅游了，了解远处的美国是怎样。他们开车去海边、湖边，走入大山和森林，游览名胜古迹和自然美景。当然，汽车带来的改变并不全部都是好的，譬如车祸多了，死于车祸的人也都多了，铁路等其他交通方式开始在竞争之中陷入困境，一些铁路被迫要关闭。原来最常用的交通方式马和马车也都开始从城市的道路上消失。在1920年代，汽车的数量还不足以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但是空气的纯净度每年都在下降，道路亦变得越来越挤拥和喧闹。就在汽车极大的改变美国人交通方式的同时，无线电广播给美国人的通讯方式带来了革命。1920年，美国第一家电台在宾夕法尼亚成立。10年后，全美就出现了几百家电台，听众超过1300万。大部分电台的所有者都是大型广播网，这些公司可以对全国各地的电台播出同样的节目。广播节目大多数的内容简单，具有娱乐性，还有广播剧、喜剧和音乐节目，有时亦报道新闻和政治事件。几百万从来不看报纸的人，现在从广播之中听到新闻，各地的美国人都能够听到总统的声音。跟汽车一样，广播将美国人带在一起，他们可以一起见证很多活动，有共同的经历。广播亦帮了公司企业的大忙，企业可以购买广播时间播放广告，向听众介绍自己的产品。在广告之中，他们告诉人听去消费、去买汽车、雪柜、食物和药物。这些公司快速而简单地创造出全国性的消费者需求。一战后改变美国人生活的新技术不单止是汽车和广播，另外一项发明亦将极大地影响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和娱乐方式，那个就是电影。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呢就去佛罗里达州度假一个礼拜，李华现在就是开车去机场接他。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第一个就是 A blast， 而另一个就是 Lighten up。
Hey, Larry, 我在这里啊。
Hi, Li Hua, how are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pick me up.
不用客气。哎， Florida 怎么样？玩得开心吗？
Oh man, I had a blast. My friends in Miami took a few days off just to hang out with me. We did nothing but hang out on the beach and go partying every night.
哇，你那个在 Miami 的朋友还请了几日假陪你玩啊，那肯定玩得很开心啦。Hey, Larry, 你刚才说I had a 咩嚟噶
？I said I had a blast. B-L-A-S-T. To have a blast means to have a great time. If something was a blast, that means it was a lot of fun.
诶 ，blast 唔系爆炸嘅意思咩？点解 to have a blast 就变咗玩得特别开心呢？哎呀，学英文真系唔容易啊！得啦 ，Larry， 你玩得好开心。我就用了整个星期来帮 Jones 教授来准备下学期的课。
Yeah, well, I tried to get you to come along. You would have had a blast too.
没错，你是请我一起去，但是我不去得，我要做工。如果不是，下学期的学费就没着落了。不过昨天 Rick 生日，我晚头去了他的 party。
Well, too bad I didn't come back a day sooner. His parties are always a blast.
是啊，次次 Rick 开 party， 大家都是玩得很开心的。昨晚我半夜三点钟才回家，我走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大家都玩到癫了。
Sounds like you had a blast. What about you? Li Hua, your birthday's today. Are you going to celebrate?
都不知道啊，昨晚睡得很少很累，而且生日都不是什么大事啊，我在中国那时候从来都不过生日的。
Whatever.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have a blast on their birthday.
Hey, 时间过得真系快啦，我都已经25岁啦，四分一个世纪啊！我仲系读紧书，仲未有一份正式嘅工。
What? Lighten up, Li Hua. You're in your mid-20s.You have plenty of time to decide what you want to do.
乜话？你叫我 lighten up？ 你系咪话我要减肥啊？喂，你喺度乱讲乜嘢啊
？Hey, I'm not talking about weight here. To lighten, L-I-G-H-T-E-N, up, U-P, means to relax, to be less serious.
哦 ，lighten up 就系要放松，唔好太认真嘅意思。哎呀，唔得啊！我唔可以 lighten up， 我要考虑我个前途。我毕业之后要做乜嘢呢？我系要翻中国，还系留喺呢度呢
？Like I said, Li Hua, you seriously need to lighten up. Stress makes people gain weight.
得，我想办法放松。Hey, Larry， 你好似好轻松，冇咩压力。不过你个肚腩点解仲系咁大噶
？Watch it, Li Hua. I'm tired of you making fun of me.You know, I've been working hard to lose weight recently.
Lighten up, Larry. 唔好嬲，我讲笑啫。我只不过想举个例啫。我咁讲 ，lighten up 啱唔啱啊
？Yeah, you're right. But don't you mention my belly again.
好啦，你翻到屋企啦 ，Larry。我今日唔想再出去，我哋听日见啦。
Wait, Li Hua, can you help me with this bag?
呢两包咁细都攞唔喐啊！唉，好啦，我帮你攞一个啦。
Happy birthday！
哎呀，我好感动啊！你哋同我开生日 party 都唔俾我知，哎呀，你哋真系太好啦！唔怪之得 Larry， 你要我帮手攞呢个袋入嚟啦。
Looks like you've lightened up already. See, I told you you'd have a blast tonight.
咁多人同我过生日，我当然好开心啦！多谢 ，Thank you so much。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o have a blast， 意思就是玩得非常痛快。利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lighten up， 这个就是指放松，不要那么认真的意思。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请注意，我哋已经改变咗广播频率。新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一阵间第二个钟头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